最近你可能在家长论坛或者各种本地社群里总能刷到一些大同小异的求助帖，剧情几乎都一样。孩子上了初中，突然就像换了个人，房门永远反锁，多说两句话就炸毛，成绩断崖式下滑，要么就抱着手机日夜颠倒，说不上学就真的不去了。家长们呢，也是试遍了所有办法，打骂、断网、讲道理，甚至送去戒网瘾学校，结果呢，越弄越糟，孩子连话都不跟他们说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位武汉的妈妈，她儿子读初二，突然有一天说什么都不肯去学校，天天躲在房间打游戏。她哭着说，自己辞了工作专门陪读，每天变着花样做好吃的，所有心思都扑在孩子身上，不知道为什么好好的孩子就变成这样了。直到后来有心理咨询师提醒她，回想一下孩子开始变的那段时间，家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他才反应过来。那段时间，他和孩子爸爸因为房贷，因为老人赡养，因为孩子的教育，几乎天天吵架，有时候吵急了还摔东西。他们俩呢，吵完转头就和好了，根本没当回事儿，却没注意到孩子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默。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所有家长都绕不开的话题，青春期孩子的叛逆、厌学、休学根儿到底在哪。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孩子玻璃心，抗压能力差，但说实话，绝大多数时候孩子根本不是问题的制造者，他们只是整个家庭里最先扛不住压力、最先崩溃的那个人。在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白皮书里，有一个冰冷但又极具冲击力的数字， 13.74 岁，这是我们国家确诊情绪障碍的青少年第一次休学的平均年龄，正好就卡在初二这个节骨眼上。更让人心惊的是，在这些孩子里，超过一半都有过休学经历，这已经不是哪一家的私事了，而是一种群体性的危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武汉妈妈，她看到的只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打游戏的孩子，但背后呢，是整个家庭因为房贷、养老、教育而日夜不停的争吵。这就意味着，我们习惯性的把孩子的叛逆、厌学、沉迷游戏当成问题的根源，其实是把因果搞反了。 13.74 岁这个数字，它在告诉我们，初二这个阶段，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学业的分水岭，它成了家庭压力负荷的一个熔断点。你想啊，当父母把职场的焦虑、婚姻的裂痕、生存的压力，一股脑的全都带回家的时候，孩子就像家里那个最敏感的电压表，在整个电路起火之前，他们会先把自己烧掉，以此来发出警报，或者说以此来做一种自我保护。如果这个低龄化的趋势得不到遏制，那它的后果可就远远不只是学业受损这么简单了。有数据显示，近十年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上升了6到9个百分点。当这种情绪病在初中阶段大面积爆发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整整一代人的社会化进程正在被打断。这些在13岁就选择把自己关起来的孩子，未来就算重返校园，他们内心对亲密关系、对社会竞争的信任感也已经出现了裂痕。所以我们看清了，孩子其实是那堵最先倒下的墙。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是哪些力量在悄悄地推倒这堵墙呢？其实啊，最常见的就是三种家庭内耗。第一种内耗，也是最直观的一种，就是争吵。调研显示，将近90%的问题孩子背后都有一个长期内耗的家。其中最典型的一幕，可能很多人都似曾相识，父母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已经到了婚姻破裂的边缘，却转头对躲在门后的孩子说，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跟你爸离了。这种话就像一把看不见的枷锁，死死地套在了孩子身上。在很多咨询案例里，14-15岁的孩子会产生一种非常病态的逻辑，他们会觉得只有我生病了、自残了、不去上学了，我爸妈才会暂时停止争吵，一起围着我转，他们宁愿毁掉自己也要充当这个家庭的粘合剂。这种为了你好的自我牺牲，本质上就是一种情感勒索。家长通过输出这种伟大的牺牲感，其实是把婚姻失败的责任悄悄地转嫁到了孩子身上。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会带着沉重的负罪感去呼吸，他不敢开心，也不敢有自己的追求，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就是父母痛苦的根源。这种看得见的硝烟已经足够可怕了，但说实话，还有一种内耗，他不吵不闹， 却更磨人。他打着人生规划的旗号，实际上却是在一点点抽走孩子赖以生存的空气。这就是第二种内耗，管控型内耗。我跟你说，就算是懂教育的专家，也很难逃过这个劫。有一位名校的教育学讲师，他给自己的儿子规划了从特长班到升学路线的每一寸路径。结果呢，儿子在初中彻底脱轨，在家躺平了整整三年。有数据显示， 81% 的叛逆厌学的孩子都身处在高期待、强管控的家庭里。父母投入的每一分补习费，每一分钟盯着孩子学习的时间，最后都变成了要求回报的股份。在这些孩子眼里，自己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一个承载着父母梦想，必须按照指令来运行的精密机器。这种管控型内耗的本质是什么呢？是父母无法处理自己的平庸和焦虑，于是通过控制孩子来获得掌控感。孩子之所以沉迷游戏，就是因为在那个虚拟世界里，他拥有了在现实中被剥夺的一干二净的主权。他可以自己决定要去哪儿，可以自己决定跟谁组队，可以及时的获得努力之后的成就感。说白了，游戏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他对抗这个窒息现实的最后一个氧气面罩。可能有人会反驳说，那要是不管，孩子彻底学坏了怎么办？但教育的真相在于，真正的自律，它来源于自我认同。当一个孩子从来没有机会为自己做主，他就永远学不会如何为自己负责。过度管控，看似是在帮孩子避坑，实际上是在摧毁他作为一个人的免疫系统。一个在温室里被修剪的完美的盆景，一旦移栽到真实的社会丛林里，他的生存能力几乎为零。但是当这种高压管控最终失败，矛盾爆发的时候，很多家庭并没有反思，相反，他们开启了最后一种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内耗模式，互相追责。在 74% 的问题家庭中，普遍都存在这种追责型内耗。孩子考试考砸了，爸爸怪妈妈管得太松，妈妈怪爸爸不管事，爷爷奶奶再掺和进来指责儿女。孩子就在这样的推诿和指责中，不仅得不到任何支持，反而更加坚信自己就是这个家的累赘。实际上，很多孩子厌学引发的肚子疼、头晕，其实是典型的躯体化反应，那是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之后发出的求救信号。解决问题的关键根本就不在于找到那个罪魁祸首，而在于停止互相消耗。一个松弛的家庭环境，它本身就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家长必须明白，家庭不是审判罪错的法庭，而是共同抵御寒冷的萤火。当父母能稳住情绪，不再把孩子当成情绪垃圾桶，也不再把他当成希望的寄托者，孩子的心理病往往会自己好起来。好了，分析了这么多深层的原因，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走出这个怪圈呢？聊到这里，我们其实可以提炼出几个关键点。首先，孩子的休学、闭门、厌学，这些都只是结果，家庭内部长期存在的争吵、管控和追责才是深层的病灶。其次，青春期是孩子自我意识觉醒的爆发期，如果童年积压了太多的负面情绪，那么初二这个阶段就很容易成为心理防线的崩溃点。所以，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归还孩子的主权，把它看作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而不是你意志的延伸。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情绪稳定是家庭的第一生产力。下面我给你三条具体的建议，每一条都能直接用。第一条，也是优先级最高的，就是先停止家庭内部的情绪战争。夫妻之间的矛盾私下解决，绝对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更不要把孩子扯进来。永远不要跟孩子说，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这种话。这不是在表达你的付出，是在给孩子套上一辈子的负罪枷锁。家里的情绪氛围松下来了，孩子的心才能慢慢松下来。第二条，把人生的主权还给孩子。停止那种密不透风的管控，放下我都是为你好的自我感动。青春期的孩子，你越管他越反着来，你给他尊重和空间，他反而会自己找到分寸。你要让孩子知道，爸妈爱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成绩。这一点听起来很简单，但却是很多孩子一辈子都求不来的安全感。第三条，停止追责，把怪谁的模式改成我们一起解决问题的模式。以后家里不管出了什么事，第一反应永远不要是谁的错，而是我们一起想办法。 当孩子知道不管发生什么，爸妈都会和他站在一起，而不是站在他的对立面指责他，他就不会再把自己藏起来，也就不会再那么叛逆了。哦，对了，还有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绪问题，比如长期失眠、自残，或者明确表达过轻生的念头，别犹豫，立刻带孩子去正规医院的心理科，找专业的医生帮忙。心理问题和感冒发烧一样，都是病，需要专业的治疗，拖着只会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今天聊了这么多，不是为了批判任何一位家长。我知道，绝大多数父母都是拼尽全力想给孩子最好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用错了方式，把家变成了互相消耗的战场，而不是温暖的港湾。我们这一代父母可能是历史上最焦虑、付出感也最强的一代，我们拼命给孩子提供最好的物质、最牛的教育资源，却往往唯独忘了给他们一件最廉价也最珍贵的礼物，一个可以不用察言观色、可以随时犯错而不被审判的家。我们总觉得是在帮孩子对抗世界，却没发现孩子其实一直在消耗全部的能量来对抗我们。所以与其想方设法去修复孩子，不如先试着松绑自己。每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孩子，其实都在等父母的一句告诫：对不起，以前我们太累了，现在咱们一起重新学着怎么爱这个家。毕竟只有大人的情绪稳了，那个破碎的孩子才敢从门缝里看一眼窗外的阳光。